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来分享这个灵命操练的第九课。那么要怎么样来做神的器皿？在一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是你旨意中所定的。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绝非偶然，乃是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要来成全。不仅你美好的旨意要来成全，我们也当知道，主啊，是你跟我们一同在当中，使我们跟你联合，使我们能够有你的生命，也有你在我们里面的作为，好叫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都是父的器皿。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基督徒要了解的有几个要紧的事。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什么。那么基督徒，我们讲基督徒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就是当我们与主同死同活，那么一同，所以我们是跟主是合一的。那么这个合一是什么呢？合一我们一般在圣经里面来翻译的话，就翻译做相交，或者翻译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团契。那么相交跟团契是什么意思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其实就是相交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别人有的丰富。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说我们是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跟他团契的，也就是说我们共享了耶稣的一切所有。那不仅是耶稣的所有为我们共享，我们也为耶稣所共享，所以我们跟他，他跟我们。所以主耶稣就讲，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这就是共享。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上帝把他自己，他的心意，他的作为都彰显出来。那么这个彰显出来呢，不是给我们看而已，我再说，不是给我们看而已，乃是要成为我们里面的实际。所以要成为我们的里面的实际，所以他跟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所以这个相交呢，就表明了他对我，我对他，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当中，他旨意就成就在我身上，我就成为他旨意的器皿，他丰盛在我身上，我就用赞美感恩回应他。所以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联合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跟以神的儿子相交，所以他的丰富要成为我们的丰富，所以他在意的也成为我们在意的，我们在意的也要成为他在意的。所以他跟我们在这当中都变成不可分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所以圣经讲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跟智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去思想，如果他要成为我们的，有一个很要紧的，我们要先成为他的。不是说他成为我们的，我们还是我们，不，在圣经的意思是他要成为我们的，但我们也要成为他的，这叫枝子连于葡萄树。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他成为我们的，所以我们跟他在一起就变成不可分的。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不是他变成软弱，他就体恤我们的软弱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的能力里面，从软弱中来经历他。正如保罗所说的，那么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那么就成为完全。意思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跟基督合一了，那他的恩典就使我们当中得以在当中成为得胜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先明白这一个合一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看重一个事实，就是神的器皿。 有些人觉得说啊，有些人做这样子啊，好像上帝特别恩待他啊，他是一个什么啊大的器皿。那我呢啊，没有什么恩赐啊，没有什么本事啊，没有什么得着，所以我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器皿啊。这样的想法啊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一开始要先跟弟兄姐妹交通，什么叫做啊我们是基督徒，怎么是跟主合一，我们怎么样成为他的，他怎样成为我们的，我们跟他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观念啊，我们才不会啊去小看自己啊，才不会去跟别人比较，我们才不会在当中看说啊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我这样，我们都不做比较，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被拣选，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被拣选的一群人。所以首先的我们都要看明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都是要紧的。第二个我们要来思想就是操练，那么上帝的器皿就器皿，为什么要操练？所以呢，我们思想一下，操练对一般人来讲是从无到有，比如说我本来不会的，经过操练以后我就会了，我本来不会这个功夫，我现在练习练习我就会的。操练对一般人来讲是这样的技能啊，从没不会到会，从有无到有。但我们属灵的操练不是这样，属灵的操练强调的是积极回应上帝已经做成的。为什么叫做积极回应？因为我们都是被成全的。我在说我们是被成全，所以从被成全来讲，我们是被动的，被动的。上帝来成全我们，耶稣基督来成全我们，所以我们是被成全的。虽然我们是被成全，是被动的，但我们要积极的回应神，这个叫属灵的操练，就是我们在被动的恩典当中主动积极的回应神。所以我们是操练这个，上帝给我们一个情境，那这个情境不是我们选择来的，但是所以我们是被动，可是我们怎么积极回应这个情境？上帝给我们一些什么什么，那么恩典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得着，但我们要积极的回应。所以我们要了解属灵的操练是这样子。那么操练要紧的，许多时候是在时间上不断的付出，这是一般人对操练的观念。比如说呢，你要学钢琴啊，你要学吉他，那么你就要多练习，你就要每天练习啊，你就要反复练习。那在技巧上是这样，有些时候在知识上也是这样，经过反复用心的学习来得着。那么这是啊，常常人看重的操练是在时间上。但我们讲到属灵的操练啊，不单是时间上，更要紧的是时机。更要紧的是时机，我们操练当然反复做啊，多练习实在是可以帮助我们有啊更灵巧，更能够分辨，这是实在的。但更重要是时机，上帝给的时机我们要能够抓得住，抓得住。那当器皿也是这样啊，这器皿要能够抓住啊神使用这器皿的时机。那么实际的话，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王后以斯帖，王后以斯帖呢上帝给他一个王后的位分，所以当他有这个机会被选中到王宫里面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呢，他要抓住神给他预备的时机。然后呢，当事情发生这个以色列族有灭族的危险的时候，那么莫迪改去跟他讲说，你要抓住这个时机。那么以斯帖就要问自己，愿不愿意回应神给的这个时机。所以这些平常在抓住时机，都是我们做属灵的一个操练。那么一般的操练呢，往往会看自己有没有理解力，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本事来做操练。属灵的操练 不但是这样，属灵的操练我们总要记得，我们是跟基督联合的，基督联合的，既然跟基督联合，所以属灵的操练就没有啊一个基督徒当他愿意来得着的时候是得不着的。我再说，我们就不可能是说我们想得着而得不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跟基督合一的。当我们跟基督合一，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在当中被得着。所以今天我先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讲，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来认识一下属灵的这个操练。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一个被成全当中，虽然是被动的，但是我们却要主动积极的回应我们的主。所以我来讲几个旧约的例子。第一个是撒母耳，神拣选撒母耳做他合神心意的祭司，所以他的出生是上帝自己来做预备的。他的母亲经过很长的日子没有孩子，那么向神那积极的倾心吐意的祷告，那么就得着了这样的一个孩子，但他却愿意把他奉献给神。所以他整个器皿的预备，从他母亲开始，那么到后面他自己愿意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来回应。所以这就是成为器皿。成为器皿以后，上帝就可以用他，那么在他的身上来显明他是一个神所选召合神心意的祭司。那么大卫呢，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么大卫在年幼的时候，当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就向着神就有信心了。虽然他的一切的作为，他的长相等等都不起眼，被他父亲兄弟都看不起，但是呢，神拣选了他，因为他就是合神心意的王，就是一个器皿，他能够照着上帝所要的来做。所以这就是我们去思想，不是一个顺境才是器皿，不是一个有这一个在人看高人一等才是器皿，不是的。撒母耳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父亲，到祭司那里。大卫在当时都被自己的家人看不起，但这是上帝拣选的。神拣选人，从我们在母腹中就被分别的，神拣选人从在母腹里面，神就自己来预备的。那么这上帝要用器皿，是用来装上帝自己的要显出来的作为，也就是说让人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一个器皿要紧的不是我们可以成为荣耀，乃是因为神使我们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在新约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来是瞎眼的。在约翰福音讲到这一位生来是瞎眼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大家都在探讨的是什么？他为什么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有人认为是他的罪，有人认为是他父母的罪。当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人的情境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不是这人，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所以他就是一个器皿，从人看是不信，因为生来是瞎眼的，从他自己的体会 也会认为说他是成为一个不幸，成为一个家人的牵累，或者甚至使他的父母使他的家蒙羞的。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一个家有不幸的事情，都是因为得罪了神，或者是被咒诅而造成的。所以我们如果想到这样的一个人，想到这样一个家，我们就会觉得怎么他是这些真的是一个不幸。但事实不是，这是上帝预备的器皿。所以当时候到的时候，主耶稣就遇见了他，然后呢他就听主的话就得了医治。那么他后面就显出一个神自己的见证来，因为他 当时啊，他不知道谁医治了他，他只知道这个人叫耶稣。当耶稣看到主找到他，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知道啊，就俯伏啊，在主的面前。所以他不畏惧啊，法利赛人不畏惧公会人给他的威胁，他仍然能够知道他所蒙恩的，所以他就成为一个神作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就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耶稣使得神得了荣耀。这就是器皿。所以器皿啊，对我们来说，在上帝使用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总会希望说，上帝你什么时候用我？那么当他用我的时候，好像我就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可是不是马上用，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在整个从开始一直到神用的这个过程，其实这就是一个操练，一个操练。我们必须要对付自己的许多软弱，因为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总是当我们常常在问说为什么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操练。当我们会问为什么，就表示我们对当下的一个情境有一些的思维，就是临到我的，到底上帝你的用意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做神器皿的操练。我们会问为什么，那问为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整理我们的心思跟意念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么许多时候我们都会在理性里面去打转，但是理性里面去打转的时候，不太容易能够进到那一个信心的位置上。所以理性里面去打转，我们需要打转到一个地步，就是呢，从理性里面去看明，看明到一个地步，如果没有上帝，这一切就不合理。我用约伯来做例子，神使用约伯成为他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显出一个事实来，就是人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可以不是用那一个对价的方式来信仰的。撒旦认为约伯会做好，是因为神对他好。撒旦认为人会信靠神，是因为神对人好。但是有信心的这一条路可以超越过这个对价的关系。所以但是怎么样能够让约伯知道这个彻彻底底的去在当中使他不断的来在思念里头去对付。所以神把他一切夺走的以后，那么呢，他开始面对了一个情境，为什么？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或者说我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可是约伯很清楚的跟他朋友的对话里面，他不断的从朋友给他的许许多的可能性的得罪神的路里面去思考，抽丝剥茧之后，约伯找不出他到底什么地方他没有在上帝面前对付的。可当这些都过了以后，可是事实仍然在那里。那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会问许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可是呢，事实就是在那里。我们也会常常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让我这样，为什么你不那样。我们可能有许多好像可以帮上帝解套的方式，但我们要从这些当中都对付它。对付什么？对付这些都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出路，这些都没有办法显出上帝的自己的作为来。所以当约伯最后神问他创造 的这些奥秘，他不知道。那么从受造物所拥有的问他，他不知道。可是当他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体会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上帝把这些放在他身上，是因为上帝信得过他。但他同样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上帝对我的信，我能不能以信来回应他？ 以信来回应他。当上帝跟撒旦针对约伯来做的一个，从人来讲是一个打赌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上帝信得过约伯。那约伯信得过上帝吗？所以约伯又懊悔了，因为他觉得他上帝这么样看得重他，才把这样一个艰难放在他身上，但他是不是能够信得过上帝呢？所以当我们来讲到做神的器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操练一个要紧的事，那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操练我们相信上帝的信实，相信上帝的信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可以让我们在将来在父的面前成为圣洁毫无可指责的。许多人读到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那只是一个理想，只是一个劝勉，只是一个 好的话，或者只是一个祝福。这些其实最正要紧的是，这就是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信实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的信实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怎么超过？所以我们就会放置在一个情境当中，在那个情境里面，我们就要去思想怎么样在这个情境里面继续的肯定的坚持的信靠主。所以我们就是来操练这个叫做神的器皿的操练。那么我们会软弱吗？会。施洗约翰也是神的器皿，施洗约翰他不能够提早来，所以他的父母亲都要被摆在一个艰难里面，就是一直得不到孩子，一直祷告，一直得不到孩子。等到他父亲要退休的时候，那么神再告诉他说，你要得一个孩子。等到他母亲年老的时候，他就果然生一个孩子。人常常会思想上帝为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某一对夫妇一直没有孩子，等到他要退休的时候，上帝说你有孩子的，我们会怎样？或许我们会喜悦不起来，因为觉得有孩子的，可是我们已经老了，怎么陪伴孩子来走人生的路呢？但这不是这样，真正的是，这是上帝的时候，因为施洗约翰要成为主的先锋，他不能够早来，也不能够晚来，他总要行在主的面前。所以当他的父亲接受了上帝的时间的时候，他就发出赞美来，他知道这是上帝自己拣选的器皿，他知道这个孩子就在上帝的手中，有上帝要借着他所显出那奇妙的作为，所以他就发出了颂赞来。这就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的。所以操练做神的器皿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它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要相信凡事在上帝的手中，但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如果我们觉得凡事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变成一个没有回应神的人。我们是积极的回应上帝，积极的把上帝所给我们的安排的每一个时机好好的抓住。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以斯帖被显露到王宫的时候，他就要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用忠诚，用谦卑，用爱人的心，那温柔的心去回应他所接受到的一切的装备，所以让人都喜悦他，让人都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同样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在每一个时候都绝对不是偶然的。一个做学生的，他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好好的在课业上，在他所当尽的本分上下功夫。一个做父母的，在他做父母的职分上，就当在他父母的职分上尽本分下功夫。为什么？这叫积极的回应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情境，这些都是一个时机，为了让我们能够承载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要有这样的认知， 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工作，他在基督里耶稣里把我们做成他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字是一个成品，是一个作品。上帝让我们在基督里被做成一个作品，这作品是一个可以行上帝旨意的作品，所以这个叫神的器皿。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要被做成神的器皿。好，这就是我们在讲属为什么属灵的操练是这样，因为这个器皿不像一般世人的器皿，其实世人某种程度也是这样。我们从小念书一直念到大学，一直念到研究所，有一个专业，其实对工作来讲这就是一个器皿，可以承载的一些作为的器皿。但我们在属灵里面是在神基督的里面被做成神旨意的器皿，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是神旨意的器皿，也要相信神的现实必使得这器皿为神所用，彰显神的荣耀。好，我们明白这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思想，那么器皿的操练，我们就要开始想器皿的条件是以信心来做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的不是我们的本事，是上帝自己的计划，上帝自己的信实，与神的应许做证据。所以这一个当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么眼睛瞎的时候，神就差亚拿尼亚要去开他的眼睛那么亚拿尼亚不敢，神就说他是我拣选，就他是我的一个器皿。那么亚拿尼亚呢，也是一个器皿，所以神用亚拿尼亚这个器皿去开了保罗的眼睛，那保罗就成为神另外一个可用的器皿。但是这些器皿都要有一个条件，你要信得过上帝的话，不是我敢不敢去，我想不想去，而是神的意思是这样，我就愿意的主动积极的信靠神，回应他的信实。器皿的条件，一个信心，再来一个就是要能够显出美好的那一个基督的生命特质来。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讲了这一个属基督生命的美好特质。我们需要先成为器皿的一个过程，我们往往要被放在一个情境，这个情境呢就是患难，或者这个情境就是让我们一定要忍耐的情境。因为不放在一个要一定要忍耐的情境，很难使我们培养成为那一个器皿。摩西在旷野40年，他被放在一个忍耐的情境，从人看没有盼望的情境，从人看是一个失落的前进，但在上帝的眼中没有这些事，没有沮丧，没有失望，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对摩西来讲，时间到的时候，上帝就开始用他成为一个在旷野40年所磨塑出来的器皿，能够为神使用来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所以我们是一个器皿，要能够有这个美好的基督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神可以承载恩典的器皿。所以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有些人认为属灵的操练就读经祷告，不是只有那些。我在这里要说的一个很要紧的操练是日常生活的操练。刚才我有跟大家用以斯帖做例子，这就是日常生活，日常所遭遇到的是规规矩矩的做人，那么谦卑自己，用心的交托神。所以保罗也说我们要做正经事，我们要选长老，选执事，要从这些能够在日常生活上显出美好生命的人去找。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 会以为说我只要在所谓属灵的事上用心，不，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所有在世上的事都是一个属灵的事，因为都是主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起的，所以这是器皿。那么器皿的合乎神使用，不是为了材质，而是为了里面是清洁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20-22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一个这个和清洁的操练器皿的预备是一个清洁的操练。一个要清洁的人，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这是材质。那么保罗讲，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为神所用，就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要紧的是圣洁。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自我保守，成为圣洁。要怎么圣洁？那么不是人看得见的那个行为上的圣洁而已，而是要从里面有那一个分别为圣。里面怎么分别为圣？那么碰到私欲，我们就要逃。所以我们碰到这些情欲而来的事，我们就要逃。然后呢，我们要跟那些有这样子心意的人一同来祷告，追求公义的事、信心的事、爱的事、和平的事。所以这是属灵的操练里面，我们要在当中常常操练自己。那么呢，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卑贱的事，逃避这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不单单外在，里面要保守我们自己。所以这也是这一个器皿的操练。所以器皿的操练是我们接受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处境。我在说，往往是忍耐的处境是器皿的操练，往往是那一个逆境是器皿的操练，因为在当中才能够把我们里面做一个很有效的对付。所以我们在里面被对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当中上帝的恩在那里。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被对付到我们只有把自己全然交托给神。所以这是我们要在当中的。那么为了帮助我们能够常有这样的一个反思，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17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一定要真理帮我们，要用真理来帮我们，真道来帮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帮助我们回到那个对的路上，帮助我们能够从失败中转回，这是要紧的。因为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要叫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需要时间的去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神的这样的装备。真道是我们要紧的装备，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告诉我们神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要我们做的那些合他心意的事。所以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那么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自己，那么在正道上的领受跟学习读圣经， 不仅在真道领受跟学习，也从这些圣经的人物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思想。这些人物为什么圣经这样记载？为什么神喜悦他？为什么有些人神不喜悦他？喜悦的缘由是什么？不喜悦的缘由是什么？哪些是上帝能够在他们身上做工，哪些却是不能？这些都是一个使我们在借着真道得以完全的一个操练。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成器皿的操练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不断的往这些去操练的时候，那么我们能够有一个心，这个心是让我们愿意跟着主走十字架的路。常常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上，主耶稣说，那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我们基督徒会问一个问题，主啊，你在哪里？我怎么跟从你？那有些人就会去想，主应该是在卑微的人当中，所以他们往卑微去。主就是在有需要的人当中，所以他们往有需要的人去。这是一种思想，一种看见。但如果我们要知道主在哪里，主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更要去思想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讲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其实我们不是找那外在来跟随，我们是找里面主自己的心意来跟随。主自己的心意是什么？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一定完完全全的明白我们要走的十字架道路，但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有的，就是那一个心。那一个心，什么样的心？这里就讲一个虚己的心，一个存心顺服的心，一个愿意全然摆上的心。所以和神使用的器皿是一个理所当然侍奉的器皿，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到，那么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个是一个全然献上的心，所以我们顺服神，神就可以用我们，神就可以用我们。我想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生来是瞎眼的，但是呢，当他见到耶稣以后，他的反应就跟一般得医治的人不太一样他的反应呢，却可以全然的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所以这才是要紧的事。所以许多时候人渴望得医治，但得医治以后，感谢之后，人可能就忘了。人并没有把耶稣实实在在的接受到他内心里面，做他生命的主。所以以色列人吃了五饼二鱼所经历的神迹，耶稣不要这一批人。以色列人看了耶稣，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主也不要这批人。甚至法利赛人看了主所行的许多神迹，他们并没有顺服。所以重要的是先被主来得着，先被主来得着是表明的我们是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神所合用的器皿，就是愿意把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怎么样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我们就要相信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还是回到一个要紧的事，这个要紧的事就是我们仍然在各样的情境当中都要去思想，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在我们身上，不是单单在顺境的时候，更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主耶稣的例子。主耶稣的例子，我们许多时候会思想人常常用一个成功做导向，但事实上不尽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那些人不信他。 而那些人不信他，所以主就讲，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就像婴孩显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神自己的器皿，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的心能不能够像小孩那样，那么呢，单纯的信靠神。因为像聪明通达人是隐藏的，所以许多时候上帝用他的一个摆在我们身边，或把我们摆在一个情境当中，不断的对付我们，不断的使我们在当中做反思做思想，乃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回到那一个向神全然交托跟仰望的情境当中。那为了我们所遭遇所行所得着的，我们都可以发出赞美来，都可以凡事谢恩。所以主就接下来就讲，那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主就看明了，人往往需要看神迹奇事在当中得着利己的帮助跟好处，但更正重要的不是那些问题的解决，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到耶稣那里。到耶稣那里，那么我们真的得到安息，真的可以享受安息，那么能够学主的样式，能够学他，不跟他一同担当这一个担子，担当这一个轭。所以 主耶稣他自己也这样说，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上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当主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要紧的是什么？我的身体是你所预备好的，这就是你父你要用的，祭物跟礼物都不是你所最愿意的，赎罪祭跟燔祭也不是你最喜欢的。父真正用这些来表明一件事，他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把自己全然的献上，全然的献上。耶稣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器皿的操练就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相信，必须要相信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就给我们这个人，给我们的生命，都是一切为了让他自己的恩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借着我们使他旨意得以显明。所以我们在单身的时候，这是一个属灵操练的时机，神可以使用我们单身成为他的器皿。我们有家庭，神使用我们在家中的职分成为他的器皿。我们有工作，也是在教会里，也是在社群当中，也是我们是上帝的器皿。我们要对付的往往是人的眼光，因为我们太容易用人的眼光看自己，我们太容易把自己拿来跟别人做一个比较。所以当我们跟人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不满，或者我们就会有一些骄傲，我们就有一些嫉妒，我们就有一些在当中窃取了上帝的荣耀，这都是相对的，但我们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是一个灵命的操练？要做上帝的器皿，要先操练的；要做上帝的器皿，要先被上帝来磨塑的。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陶土在窑匠的手中，他把我们做成他要的形状，要的形状。那么陶土做成之后，还要放入窑中去烧，才能够可以用。所以我们被做成一个形状，还要放到一个高温的当中去磨塑，那么才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做神器皿的一个属灵操练。我们要相信我们是与主联合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这个器皿 不是跟人比较来的，而是每一个器皿在上帝的眼中都有上帝独特要用的功能。比如就好像我们都是肢体啊，就是一个肢体在一个身体当中，那么每一个肢体或做手或做脚各有各的功能都不一样。那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身体不能没有这个肢体。我在说重要的是身体需要各式各样的肢体，其 不能够少了一个肢体。就好像简单来说，以一个人来讲，你如果说哦，这个小指头不重要，你不要小指头吗？啊，不是这样的。圣经用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器皿，我们是他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每一个都是极宝贵极重要。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是在主里，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他合一。然后我们要知道操练是操练我们积极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现状，给我们的一个环境，给我们的一个现在的处境，我们积极回应他。用什么回应？我们在真道上去思想，我们在主的心思上去思想，然后我们抓住那个时机，抓住那个时机，不是为我，乃是为了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时机，我们要抓住它，要抓住那个时机。神既然预备我们，那我们就抓住那个时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许多的时机要抓住，或做主日学装备，或做儿主师资训练，或做三苦的训练，这都是时机。因为我们要变成上帝的器皿，我们就要做抓住这些可以被栽培、可以被训练的时机，可以被预备的时机。所以神给我们这些时机，我们不要放过它，因为放过它以后，当神要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预备好，不能用的。我们还要知道这个器皿上帝要用的，不是在乎它的材质，而是在乎它的里面的清洁，也就是神在意的是我们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要追求那些基督所带来的那一些美德，那一些信心、仁爱、和平的事。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中保守自己的心，做一个非常诚信、用心、忠心的人。这些都是操练，所以这些都是器皿的操练。我们在操练里面，操练一样接受它，然后积极的回应它，把我们最大的能力、功能、果效摆上去，这就是一个顺服，接受它，那么把我们的生命在当中愿意的为神所用。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担心，我们会有恐惧，会有害怕，会有许许多多的艰难，但神都会在当中不断的帮助我们，成全我们。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灵命操练。今天这一刻我跟弟兄姐妹讲，不单在读经祷告这些操练，在这些之外，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相信上帝会用我这一个人。如果正在使用，感谢赞美主；如果还在装备，感谢赞美主。但我们总要信得过，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在说预备自己成为神使用的器皿，绝不可以小看。我们小看自己，就小看得主；我们小看自己，我们就小看神了。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做成的那一个美好的作品，要叫我们行神所计划我们去做的事。所以我们要谨慎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好，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一段，同样的还要操练一个事，特别是做父母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他们是上帝的一个器皿，是神的一个器皿，要知道他们不是承载我们所要给的 恩典跟荣耀，他们要承载的是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荣耀。我们也要这样的看见，这样叫我们有信心啊，在主自己的教训当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无论他们资质是如何，无论他们状况是如何，我们总存这样的信心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都知道自己最大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我们都是上帝自己所预备的那一个上帝眼中看最合适最美好最贵重的器皿，我们就是那个器皿。本着这样的恩，我们能够彼此相待。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当我们在思想我们是上神的器皿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观念，不是只是一个思想，乃是在生命的当中积极的回应这样的一个你自己的选召。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就好好的在当中积极主动的用心的回应你，因为我们都是你自己所预备美好的器皿，在当中要来盛装你所要施的恩典，在当中要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在凡事上都用心，让我们在凡事上做正经事，让我们在凡事上脱离卑贱的事，让我们逃避各样的私欲，让我们总是将心对付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因着你所要成就的欢喜，因为你是现实的，你是现实的，你必成就你自己的恩，成就成全你自己的旨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再见。